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本文内容摘编自钉钉和酷学院联合举办的酷寻组织力开年第一讲系列直播活动。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2022年，很多行业存在不确定性，但每个行业的小环境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企业内领导力和组织力的建设是确定的。在严峻的形势下，哪个企业能发展好，完全是由企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决定。所以今天的分享围绕四大名著看领导力和组织力的提升，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甚至很多管理的精髓，在四大名著中都有所体现。西游记中西天取经团队的领导是唐僧，但是唐僧对于西天取经这么大的任务，自己没有阻隔权。从孙悟空到沙和尚乃至到白龙马，都不是他自己物色来的，都是天上的领导们身边犯了错误的人安排，甚至安插到唐僧身边来的。这样的团队很难管，最难管的是能力最强的孙悟空。观音菩萨给了唐僧一个紧箍咒，如果孙猴子不听调遣，你就念咒。唐僧对孙悟空靠紧箍咒管理时，唐僧对孙悟空只有领导权，没有领导力。很多公司管理上可能也经常要靠念紧箍咒来管理，比如各个公司都会有一套考核，考核就涉及到加薪、晋级、股权、降级，甚至被开除、淘汰，股权是否会被收回，这些重要的公司奖惩就是紧箍咒。如果一个公司只是靠这些进行管理，就相当于唐僧除了会念紧箍咒使用领导权，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力。唐僧不是一直在实行领导权，而是慢慢发展成领导力的。当孙悟空不再靠唐僧念紧箍咒，却一直往西天取经时，唐僧对孙悟空就转向领导力领导。之后发生的事情让唐僧对孙悟空的领导不靠紧箍咒，不念就意味着从那一刻起，唐僧对孙悟空的领导力就发展起来了。西天取经中的99/81难很多都是威胁，甚至是生命危险，但女儿国那次也是诱惑。孙悟空发现师父面对诱惑也能坚持西天取经，所以认为唐僧是靠谱的。作为一个领导，在台上说坚持使命，不忘初心，但是台下经不起考验和诱惑，团队一定不会认这个领导。企业面对威胁和诱惑时，领导能不能坚持使命，是团队看着组织管理者有没有领导力的关键性标志。水浒传，晁盖的梁山 1.0 版本，让每个上梁山的人必须交一个投名状，跑到山下见到第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贫贱富贵，一刀拿下。这就是无差别的赚所有能赚的钱。那时候的梁山不是一个团队，是流氓犯罪团伙。宋江上山以后提出的使命叫替天行道。宋江上梁山以后取消了投名状，水浒传明确写道，宋江上梁山规定哪些人的钱不能抢。企业的价值观得服务于自己的使命，价值观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条标准，恰恰是底线，对外做事的底线和对内团队合作的底线。企业对外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什么钱挣，什么钱不挣。价值观还要明确抢来的钱怎么分。第一，抢来的钱1/3要开仓放粮，接济当地的平民，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共同富裕，消灭贫困，回馈社会。第二，作为山寨的储备，以备山寨不时之需。第三，按照功劳大小和座次来分配。宋江的梁山得到发展，梁山迎来了 2.0 时代。换句话说，宋江围绕替天行道的使命列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为什么组织内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信任，信任所以简单，简单所以高效。只有三观一致的人比较容易获得信任。中间如果整个团队价值观非常一致，团队之间的信任非常好，不仅体现在企业的效率上，也体现在整个公司的氛围上。在抱怨整个社会的氛围不够好的时候，为什么每个领导不好好打造自己的小气候、小氛围呢？三国演义，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特别崇拜诸葛亮， 随着年纪大了以后，再读《三国演义》，觉得诸葛亮不是好领导。一个好的合伙人应该在创始人最为难的时候不离不弃。诸葛亮加入刘备团队以后，刘备有三次生命受到巨大危险。第一次长坂坡，曹操500,000大军来追刘备不到10,000的人马，刘备带着100,000的难民一起走。诸葛亮让刘备先走3天，他在江夏接应。第二次是诸葛亮又反对刘备去进攻四川，后来又不去了。第三次还是诸葛亮劝刘备不要讨伐东吴。无论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事业合伙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如果多次反对无效，应该是尽可能和创始人站在一起，哪怕通过执行力、智慧减少这件事情对企业的伤害也是挺好的。前面三件事儿，刘备每次有生命危险时诸葛亮都不在身边，以及其他的三国的故事中，越看越觉得他能力上越有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缺乏人才梯队建设。现在留存的成语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刘备时代是人才济济，怎么突然变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不重视人才梯队建设，他很早就定了所谓的接班人姜维，完全不看姜维到底立过多少功劳，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别的团队愿意成长的空间。第二，不冒可控的风险。诸葛亮多次北伐，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和魏国军事实力差距太大，您这样步步为营去打没有什么胜算，您给我3000人马，我们从一个地方插过去。诸葛亮说不行，魏延提一次他反对一次，好像是没有冒险。问题是诸葛亮有300,000大军，魏延要的是1%，诸葛亮1%可控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结果就犯了更大的风险。但从现代化管理的角度看，做事情一定要做可衡量可控的风险，也要敢于去冒可衡量可控的风险。太激进公司就折腾没了，但是魏延要了1%的资本，300亿拿出3000万做一点小的风险投资，这如果都不敢冒可控风险，那这样的领导也不是一个好领导。第三，不懂得充分授权。司马懿已经预见到诸葛亮一定会被累死，30万大军每天打20军棍以上的处罚得诸葛亮亲自签字批准，背后反映的是30亿的资金，20万甚至2万的付款也得 CEO 亲自批。有很多领导是事无巨细，因为他不懂得充分的授权，累死还是事小，会拖累整个国家。不懂得充分授权，就会间接地影响人才梯队的建设。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会重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干部培养的。所谓干部培养，就需要领导手上有一张名单，潜在的干部甚至是能超越自己的人，公司可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弯道超车一定会冒一点风险，对团队来说，冒可控的风险是理性的。《红楼梦》最后聊聊看得最少的《红楼梦》。《红楼梦》中王熙凤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真的是面面俱到，调配自如，每次《红楼梦》书中描绘到的大场面管理的都是井井有条，为什么红楼一梦最后什么都没留下？曾经开玩笑用今天的流行话来说，就是内卷最严重的一部书叫《红楼梦》。《红楼梦》为什么会内卷？因为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只能表面上很精细化，但实际上形成了位置和权力。特别像现在的宫斗剧，因为皇上只有一个，丞相只有一个。伟大的邓小平先生说过最重要的反内卷话语，发展是硬道理，当公司不成长时很难做到不内卷，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西游记的西天取经在发展，水浒传梁山在壮大，三国演义是各势力都想扩张，只有红楼梦没有办法发展。所以反内卷最重要的是实现增长。一个企业没有增长会内卷，一个有增长的企业没有好的价值观也会内卷。在20到30岁时，我曾悟出4个好领导的标准。第一，承担下级无法承担的责任。第二，解决下级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三，想到下级无法想到的激励。第四，教授下级无法掌握的能力。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近10年中，发现中西方的管理学中都有使命、愿景、价值观，因为大的公司不一定伟大， 伟大的公司一定大。一个伟大的公司必须大，必须在大的个子下、大的体魄下有自己的灵魂。伟大的公司时代来造就，伟大的公司从每个人的领导力，从每个组织的组织力提升做起。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